好，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往下，咱们接着讲啊。
琉球这个国家，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一个根基，就是它也是一个最初所谓的儒学的国家。它这个儒学最早是怎么来的？就是当时这琉球统一之后，刚才说琉球最早是很多列岛上分裂出了很多的小国，他们最后统一之后啊，像明朝这边啊，要求说让这个明朝这边派人去这教化他们。久闻文化啊，要感受文化。明朝就让福建这边出了72户，这么一些福建人远渡到琉球，然后在琉球定居。然后这些人很多，他们的后代现在在琉球，还有包括现在所谓的冲绳，还有这么一个遗址，已经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福建汉人的后代了。但是他们定居的地方叫九米田村儿，也是作为明朝当时和中国当时和琉球的这文化交流、文化往来的一个例证，那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带来了所谓的中国汉地的文化，包括这里面很多人后来也成为了琉球朝廷里的重要的大臣，甚至包括到了19世纪，日本吞并，直接强行吞并琉球的时候，这些来自于这福建的汉人的后代，甚至有一些当时还在这琉球王庭里做官，要跑到清朝，跑到了大陆这边，祈求清朝出兵干涉。当时清朝的主管对我关心的是谁呢？是李鸿章同志啊。李鸿章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就这样了。包括这次，顺便说一下啊，这次这个冲绳知事这一尊丹尼，他来北京的时候还去祭奠了一下在北京远郊区的这个琉球人的墓地。其中这琉球人的墓地中，就除了有琉球当时在清朝上派的这个清朝这边留学生之外，还有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这些琉球人，其实就是当时在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来到清朝向清朝祈求援助的这些琉球人。他们最后死后，因为他们是反日的啊，反倭的啊，也回不到故土了，只能够在这个北京这边下葬。咱们还是回到刚才那话题，所以呢，造成琉球啊，它在这个文化上受到了早期可能是有一些日本的影响，但是呢，从明朝琉球统一之后，又受到汉地的影响非常严重，特别是当时这福建的移民过去带了大量的中国这边汉地的文化，所以琉球就又出了现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琉球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是一个日本的实际上的控制的卫星国啊，但是呢，它的国内有大量的汉人的存在，汉人后代的存在，所以这个琉球国内的这些国民啊，经常是会出现有两个姓，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和姓，一个是所谓的汉姓，有一个日本的名字，有一个汉人的名字。当然，这种汉姓到了日本吞并了琉球之后，19世纪吞并琉球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但是在之前，一直他们的从国王到很多的贵族，一般都是有两个名字的，一个是所谓的和名，一个是汉名。包括啊，琉球语，琉球当地说的语言和这个日本语是不能互通的啊。虽然有语言学上的这发生关系有关联啊，但是呢，这两个语言是不能够互通的。当然，现在的在冲绳大部分地方啊，这个琉球语已经属于濒危物种，就很少有人说了，绝大部分人说的都是日语。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啊，可以说在19世纪开始，他们把这个琉球从一个卫星国直接变成了一个日本的控制下、直接管理之下的这么一片土地啊，强行的是吞并了琉球作为这么一个国家的存在，在19世纪后半叶就不存在了。然后呢，以琉球为踏板，日本开始觊觎这个中国啊，包括台湾岛、包括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利益。所以琉球这个地方战略位置，对于这个日本的扩张，包括对于中国这边把这个日本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利益的扩张给推回去，都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的作用。包括一直到今天，为什么美国要在冲绳驻军，也是这个原因。刚才说的琉球历史啊，琉球是被日本人强行吞并的，而且其实在日本吞并之后呢，日本，它对于这些它强行吞并或者它殖民的地方啊，它的这种所谓的统治的办法，这从日本人统治非日本人大和族作为主体民族地区的啊这个统治方式来说就很明显，它在当地就是搞赤裸裸的这个核化，比如说在北海道，一是殖民， 北海道是日本农民最有钱的农民都在北海道，因为北海道的这个农场特别大。日本本土不论本州啊、本州岛啊、什么九州啊、四国啊这些上面的农民啊，也是跟中国这边一样，你反正一小片地，它这个东亚这边的这种农田的这耕作模式决定的。只有这个北海道，北海道那边农民有钱。日本北海道以南的这日本南边这三个岛屿的农民啊，都生活不太好啊，都也是想办法，这年轻人后代想往这个大城市，特别东京跑。为什么有钱？为什么这北海道的农民有钱？因为他们的农场地儿大，他们搞的是类似于这个像美国啊、美国中西部这些农场主的感觉。为什么他们的地儿大？他们把人家这个夏伊人、这个爱伊努人的地儿全抢走了啊，他们才有那么大片土地，搞这种大的庄园农场。所以啊，这个全世界的农业可能都存在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如果农业人口过多，农村人口过多，农民分的地少，那这个农民的这个耕作起来的成本，它的这个边际，因为你这个土地面积太少，所以你无法形成一个规模效应。但是在美国，大部分的农业，为什么美国称之为世界第一大农业大国？人家搞的都是大农场，他不搞这种小的小农经济。那这个日本啊，刚才说了，再回到刚才这话题啊，日本在这个北海道，他是搞这大农场，把人家这个爱伊努人的这个土地基本都被挤没了，然后在当地搞强行的这个日本化。爱伊努人是跟这个琉球人相比，爱伊努人跟日本人的所谓大和人之间的文化还有血缘更加这个疏远。包括日本前一段时间，大概十几年前啊，日本首相当时安倍吧还号称说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当时这北海道这边阿伊努人的后代就非常的反感抗议，那他们的人数太少了，经过长期的日本的军事征服还有强行的同化，这样的阿伊努人真正能成为纯血阿伊努人非常少。同样的，在这个琉球，包括日本殖民啊中国东北这一段时间内，它跟这个满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日本的近代以来是所谓的这民族主义立国的国家啊，他的想的办法是怎么去同化你，同化你这个被征服地区，一方面是同化，一方面强行的让本地的土著把土地好的土地全部都让出来。这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搞满洲国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殖民统治，从本国往这东北移民，然后强行要求所有的所谓的这满洲国的这些学生学习日语，从这一点上都可以知道，一方面他是要同化你，一方面呢他要把你，即便是你被同化，你也是被打入的二等三等公民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么一个路数，包括在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在琉球，对琉球的统治还除了这个同化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借着这个二战的这个时期啊，造成了大量的琉球本地土著人的损失。因为这个二战的时候，日本在二战末年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在打这个冲绳战役的时候，在冲绳列岛，也就吞并了琉球之后，把当地改名叫冲绳，冲绳当地的大量的这些本地居民全部都抵到前线去当自杀用的肉盾，然后呢在即将战败的时候又大量的屠杀冲绳本地的这居民，所以导致了一个日本确实在当时啊，在这二战的末期的时候造成了冲绳当地的土著人口的大量的减少。所以这个这些方面啊，这些都可以体现出来啊，日本对于他的统治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啊、少数人口的政策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当然，这种糟糕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像琉球这个地方，包括现在的冲绳，其实一直都有所谓的独立的这么一个呼声。但是呢，在当前的这么一个政治环境之下呀，他这个独立呼声并不是非常的强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军事的这个压制，而且这个军事压制还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美国。美国是把这个冲绳这边当作自己在整个这个太平洋啊，所谓的西太平洋这防线上最重要的第一岛链上的最重要的一环啊，美国的在冲绳当地的驻军基地。然后呢，这个由于啊，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在2000年之前，日本这个经济是处于一个亚洲最为繁荣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的一个地位，导致呢，在这一段时间呢，琉球啊，它这个所谓的独立的呼声一直都不是很高。有钱，然后又有大豹子，这个伺候着你，谁敢反？谁也不愿意反。 但是呢，随着这些年啊，日本经济一路情况不是很好，除了股市之外啥都不行。因为经济不好，美军在冲绳当地啊驻军，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基本上永远进行之中的这么一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违法行为呀，包括这个性骚扰啊、开车撞人啊、乱七八糟斗殴啊、打架呀，美军当地对于当地琉球啊或者冲绳居民的这个态度也不是很好。然后呢，加上这个日本本地本土，他对琉球一直，即便是你移居到冲绳的这些日本本土人啊，日本人对他们的态度总是把他们当二等公民看啊。最典型的一例子，前几年有一次这个冲绳当地啊，冲绳当地的这么一次反对美国驻军的一个游行吧，日本从这个大阪那边派了一些警察过去，说要维持当地的治安，结果大阪的一些警察过去之后，直接呵斥当地的这些冲绳的居民说，说你们滚开点儿，说支那人根本就没有把琉球人、冲绳人当做他们的同胞看待，直接把他们当做外国人。所以呢，即便是现在啊，有的人说琉球无法独立啊，因为琉球无法独立的原因是因为琉球现在有大量的从日本本土啊过去的这些移民，但是呢，日本本土对于他们琉球这边的人是一视同仁的，只要你过去了，你就不是我们的人了。所以琉球啊，包括它不一定独立，但是呼吁更加强度的这个自治，或者要求重新和这个日本中央政府之间重新树立两个地方和中央关系的这声音非常的强烈。比如说来华访问的这个玉泽丹尼，他在这个中日关系中就是希望不要影响日本无论做什么决策，不要这个影响琉球冲绳这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玉泽丹尼这个人是挺有趣的，他是一个混血，这也是琉球啊过去可以说这几百年一直无法掌握，本地人无法掌握自己本地命运的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因为他的父亲是这美国当地的驻军，基本上就是日本很多有美军驻地附近的这些日本女人的一个共同的宿命，就是他们生了孩子，有一些大兵这个有良心的是认这个孩子，有些就不认这个孩子了，所以导致了这个日本这个琉球这边有大量冲绳这边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冲绳和美国人的这混血，所以他的长相不太像是东亚人，原因就在于他是个混血。当然这也成了现在这个琉球当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因为美军的实际对当地的军事占领和军事殖民啊，导致当地有大量的这种混血儿的存在。在两边啊，无论是在日本这边还是在美国这边，是受到两边的夹板气，所以琉球这个地方啊，现在就是日本人不怎么把他们当人看。日本经济本身这些年一直是走下坡，而且当地呢又是一个美军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所在地，所以呢，这个琉球人现在所谓的冲绳人啊，冲绳是日本对于这个地区的自古以来的称呼啊。对于他们的未来的命运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然后顺便说一下，现在所谓的冲绳啊，日本所谓的这冲绳行政规划中冲绳啊，其实并不是完全和古代琉球王国是一对一照应的，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九州那边的安美群岛、安美列岛离九州最近的那一部分古代也是属于琉球文化圈的，后来是最早被萨摩藩给占领的，在日本后来明治维新之后，这些重庆的这个行政计划直接强行的把这安美群岛那一带给划到了九州那边去，不属于琉球来统治。包括很多这个日本像流行乐之中啊，经常会听见所谓的安美列岛的这些民歌，其实是琉球啊北部琉球地区的一种民乐的一种。还是回到这个话题，所以呢，琉球啊，他们琉球人包括所谓现在出身啊，对自己的身份一直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确实有很多人啊，也是现在觉得日本人，无论日本还是美国啊，对于他们出身本地人，一直把他们其实当做了一个牺牲品来看待。但是呢，又没有外界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方面啊。当然，中国啊，大家知道，中国长期以来的这个政策是互不干涉内政啊。但是对于琉球这个地区来说，是不是属于一个日本的内政问题，其实是可以值得商榷的。当然了啊，这一定要对大家强调一下，琉球历史上它跟中国的关系是朝贡国，但是从来没有成为过啊中国的一个行政规划，这跟 很多中国的其他地方不一样，跟新疆跟西藏这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地位。朝贡国是什么？原来这个越南也是中国的朝贡国，朝鲜也是原来中国的朝贡国，尼泊尔是中国的朝贡国，这属于你要在清朝的地这都属于外藩。那什么是内藩？就是内属了啊，它是直接归大皇帝中央北京的大皇帝来管，像新疆的回部、西藏，包括内蒙古、外蒙古的这些王公贵族，这些都是从中央政府直接册封或者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啊，直接控制的区域。而琉球即便是在明朝时候它还处于独立状态的时候，跟明朝之间也只不过是一个朝贡国的关系，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所以有些人有这么一个错觉说这个琉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因为闻一多的那首诗《七子之歌》，包括说中国当时丢失的很多地方说并在一起是一个这个海棠叶，其中就包括了香港啊，包括了澳门啊，包括琉球。但琉球其实不太一样，琉球它无论跟香港、跟澳门、跟这个外蒙古啊，它的这个历史上跟中央朝廷之间关系是不一样的。琉球在现在在冲绳那个地方，每年还有这么一个有一个街上的一个游行，主要可能也是吸引中国这边的大陆的这边的游客的，穿着了清朝的这个官服啊，在当地啊去册封啊，或者是宣布这个清朝皇帝对于这个琉球国王的这么一个册封的这么仪式，现在好像在冲绳每年都还有这么一个街上的活动啊。那这个是一个册封，就跟这个清朝同样的话，他每次这个朝鲜改朝换代，新的国王上任之后，清朝也会派出使节去朝鲜那边，去汉城去册封新的朝鲜国王。然后同样的，在其他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像在越南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就可以说是这些外藩这些所谓的朝贡国，他们这归顺所谓的天朝啊，受到天朝的名义上的军事保护、政治庇护的这么一个形式。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他们自己内部是完全的自治，而且经常对于他们的内政，包括对于他们的外政，其实影响力远远不及啊清朝对于外蒙、对于这个西藏、对于新疆，包括中国西南的很多这些土司这些地区的统治，这是完全是两个东西。所以咱们如果以后你要在这个网上说到这个琉球问题，千万不要说到琉球回归中国啊，这就反而呢会把这个事情弄得非常复杂，会让这个琉球本地人包括中国周边的很多这些国家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这么一种感觉。最多就是个朝贡国，包括老挝历史上在明清两朝也是朝贡国，泰国也是朝贡国，你总不能说这些地方清朝派出官员给册封当地的国王啊，他们每隔几年基本上四年一共啊，就是作为朝贡国的一个义务，你就说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这不行啊。这个原来这个泰国国王比这个琉球干的有的时候还更加激进呢，泰国国王原来还穿过清朝的朝服，大家知道清朝朝服什么样，他都穿着清朝朝服的画像现在还留存到今天，你都不能说泰国也中国的一部分吧啊。所以这个不要说琉球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多就说到琉球可能自治独立啊这个环节啊。今天咱们就大概的梳理一下啊这琉球问题的历史的成因啊，琉球这个国家最早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被日本侵占，侵占的目的是为了和中国直接做这个生意，后来日本自己开始搞明治维新之后要直接的对外扩张啊，那么琉球它作为一个中转站的这么一个地位就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后来日本直接推并琉球之后也在对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后果也延续到了今天啊。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你要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观点来说，确实是琉球脱日、冲绳脱日可能是对大家最好的这么一个选择。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地方，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再见了，谢谢，拜拜。